感谢主，我们可以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说到敬拜，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表示你还不认识耶稣。敬拜是因为我们跟耶稣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我们可以在路上敬拜，我们行走，我们躺卧，都可以敬拜他。但是来到主日的时候，来到神的家中敬拜他，是和神的众儿女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的，圣经里头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灵，还有用他的话语，用真道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当中的朋友，你第一次或是你从来没有不知道什么叫敬拜，你只能看我们敬拜。但是如果你有愿意，你有兴趣，我欢迎你在会后你可以来找我，我们会有弟兄姊妹乐意告诉你，把耶稣介绍给你，并且让你也可以敬拜。上个礼拜我们学习到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们都有犯错的机会，我们的错误可能是来自于恐慌害怕，来自于疏忽，来自于好意，或者是好奇心，甚至于因为我们的盲点或无知，所以我们会犯下一些错误，判断的错误，说错话，听错话，写错字，记错号码，记错人名，我们都会有这些错误。我们不必因为这些错误让我们从此抬不起头来，但是这些错误都是无心的错误。那么无心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们没有上心，我们没有用心，所以我们会犯这些错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被盗。被盗怎么样避免被盗？因为比起这些这些错误，不管是从害怕、恐慌、疏忽、好意、好奇心，甚至于无知、盲点的各样的无心的错误，比起这些来讲，被盗绝对是有心的，而且一定是故意的。没有一个人不小心背离上帝，没有一个人。这是一个最不容易面对的事。弟兄姊妹，我想借这样的机会稍微提醒一下，我们三年的读经今天读到哪里了？生命记第几章？31章，是不是？如果你还没有机会想说，哎呀，我都是晚上读经的， It's fine， 让我来读一处经文好了。生命记31章，生命记3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谁从外邦， 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必离弃他们，颜面不顾他们，以至于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祸患和灾难临到他们。然后继续说，我必颜面不顾他们。然后神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这首歌使这歌见证是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进入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的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必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中口中必诵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已经知道了。看看以色列的上帝亲自带领他的百姓离开了埃及，走过了旷野，走了40多年，现在要进入那地之前，他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进去以后，你们吃饱了，喝足了，胖了，你们就离弃我。很难受，读不下去。神都预先都知道我们无心的过错，神也都知道我们有心的过错。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有一个人名叫做 Kirk Wellham， Kirk Wellham 他曾经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澳大利亚的总理，跟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跟美国关系一向不错，可是他被美国政府宣判 Persona non grata， 拉丁文的意思是 Person without grace， 美国对于他的公民所能够做到最大的审判就是这个。这句话呢，在那个有些人把它翻译成为 persona non grata， 意思是不受欢迎的人。当一个美国的公民背叛美国国家政府的利益，有可能会被判刑，而且极有可能。可是到什么样的刑罚是最重的呢？最重的刑罚大概就是这个了，叫做 persona non grata， person without grace， 不受欢迎的人物。 Kirk Wellham 和他的妻子，从此美国不欢迎他们入境美国，不欢迎他们跟美国有任何关系的事。为什么？为什么？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伤害了美国？因为他明明知道纳粹战犯的事，可是他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内期间，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对于那邪恶的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美国政府对于其他国家的领袖所能够做出 最严厉的裁决，说 You are not welcome and you are the person without grace. Persona non grata. 我们都活在恩典中，我们在这个国家自由出入，我们甚至于有这个国家拥有的任何的权利和身份。可是在这背后，我们承载着许许多多的恩典，我们知道吗？在今天耶利米书二章一到十九节所读的经文，我们会有机会一起来念。但是从克克文恒的例子来看，我们知道美国宣判 The person without grace， 宣判这些背弃美国的人，不只是他，还有许多这些人，对美国来讲是叛逃，是指一些人他们对他们的国家不忠而叛变，投靠敌人的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并且这样的人对他们的国家来说都是一种亏损。弟兄姊妹，在我们服侍主三十多年，经过多少困难和挫折，难受伤心的事，就算弟兄姊妹被盗，让我们最痛苦，让我们最没有办法消受，而这样的忧伤让我们希望只是好像一场噩梦，不要是一个事实。想想看那个耶稣所说的故事，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不是后来回家了吗？那这个老爸爸就老远就跑去抱着他，又连连亲嘴，又给他外衣，给他外套穿，给他戒指戴，还给他鞋穿，而且还宰了肥牛犊来请他。这个孩子回到神的恩典中，他说我不配，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很好，有这样的结局太好了。假设这个孩子呢，他回到家以后住久了又厌烦了，他又离开他爸爸，你知道爸爸的心会怎么样？碎了，他离开又不见了，没两下子他又走回来了，那爸爸是不是还会再欢迎他？会不会？这次可能没有牛肉汤。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会欢迎他吗？圣经说我们不好，我们都不好，还会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好了，如果这个孩子又回来了，那老爸爸又欢迎他，又来一招，哎，没两下子他又走了。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累不累人啊？好了，就有那么一天，儿子说：“我知道你累了，我也累了，拜拜。你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你想这个爸爸的心会怎么难受？他就干脆死了算了。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孩子，你从来都不是我的天父，这是何等悲惨的结局。我们曾经认识一个弟兄，他看起来也不错，全家都固定在聚会侍奉，并且和其他的弟兄姊妹也都算是很有长进的人，甚至于后来他也在神学院修一些课啊，很有追求啊，但是没想到他后来 离开美国回去亚洲，不但离开了他的信仰，背离了他的婚约，让家庭破裂，而且从此离开主的恩典。每一次想到这样，我们的心中就有那种说不出来的悲戚。如果我们曾经也走过这样的路，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走向这样的路，我希望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对于被盗的情形，没有一个教会是没遇到的，但是很多的例子都是没有那么明显的，都是悄悄的不见，没有公开的，慢慢来的，慢慢离开了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走向自己的路。我自己知道有一些我神学院的同学也是这样，原来都是热心服侍主，但后来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的路，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他原来以前也是当过牧师，现在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教会都不去，免得人家问起他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心里也正在徘徊在十字路口，你正在考虑要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或是你自己知道你的生活已经让基督蒙羞，今天我希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希望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个祝福，都是一个叫醒我们。在市面上很多的灵修的书，你知道吗？这些灵修书都跟我们讲一些提醒我们的话，可是很少很少灵修的书讲到被盗的事情。所以我打算跟大家谈一谈基督徒是怎么离开神，在离开神之前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如果人正走向这个路，我想也能够指出一个方向，让我们可以往回头走。如果你从来没有有这样的问题，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造就，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知道处于这样的处境、这样困难当中的人，我们或许怎么帮助他。凡是我们当中凡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凡是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敬拜，我们可以敬拜他，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神垂听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他要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刚才这处经文我再说一次，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必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如果你还不确定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也希望会后不要走掉，马上留下来，我们会有弟兄姊妹愿意介绍你，帮助你，让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让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事情离开神，或因为一些事情，因为某一些人的话，或是因为教会某一些事，我们离开教会，离开神。但是我们要知道，神是不离开我们的，我们纵然失信，可是他仍然可信，上帝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以他的圣灵如同印记一般永远的保守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决定故意背他，轻看神的恩典，上帝不会不经过管教就任凭他的儿女走那灭亡堕落的路。所以他对于我们和他的关系非常认真，希伯来书10:25-29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你知道吗？有时候当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父母亲在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打的痛，是因为他的心里头痛。上帝爱我们，当我们偏离正路的时候，他就管教我们。希伯来书12章里头就讲了十几次 提到管教这个字，他说我们受管教的时候当时非常的痛苦。我相信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一起学习，不管是我们面对我们自己里头那些阻拦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错误，你知道吗？神都有机会，神都在帮助我们，在管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快乐的，但是后来却结出那平安的果子。我们落在神的管教中，你知道吗？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走到那个地步，而且并且还能够走到那个地步，神还是一样抓住我们，还在管教我们。因为一个人如果背离上帝，是不会一夜之间发生的，一个人会走到背道的路，不会是突然的，都是有一段妥协的路。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背道会有五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背道不会是一夜发生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耶利米书二章第五节第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吃得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沾污了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啊，弟兄姊妹，人与人之间有时候需要互相的体谅。我们听过有一句成语说，忍片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哦，是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这说到人与人之间，大家都要有一些空间，有一些退路。话不能说死，事不能做绝，总是要有一点空间。这个空间叫做恩典的空间，这是一种妥协。但是今天我要说的不是这种情况，我们要看的是一种故意放弃离弃一个正确的道路，离开一条对的道路，使自己走入弯曲背离神的路。我们都熟悉这个人所罗门，圣经怎么说到他？列王记上三章九到十四节，这里头讲到说所罗门怎么样向神祷告，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后来神应允他说，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说，就讲到说神怎么样赐福给所罗门，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哎呀，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种种。好，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到四节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经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圣经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了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圣经又继续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任何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
他们会问，到底什么原因是这么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到他年老的时候怎么会晚节不保呢？一个从小就在神的恩典中长大的人，怎么会在年老的时候变态呢？人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么有明显的败坏，当人开始离开神的路上，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走向堕落的斜坡。因为魔鬼绝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 Halloween 的那种角色，这个张牙鼠目三头六个角那种东西。魔鬼有时候，很多时候魔鬼的长相看起来，对我们看起来，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好像以色列人多次变心背道离开上帝。以所罗门的例子来看，他是经过一步一步的，我们看他是怎么堕落的哈。我们来看看我们也是会是怎么堕落的啊。第一，对于明知不对的事，开始的时候我们用欣赏的态度。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以东、西顿、赫人。我看所罗门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也会堕落到这么没有品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个有一本书啊。说他们认为这个，他们讲到这个希伯来人眼中的女人哈，interesting 啊，我们现在先回到所罗门好了。所罗门他身边没有美女吗？一个国王他的旁边没有漂亮的女子做他的妻子吗？刚才说到这个希伯来人眼中的女人哈，讲到他们的女子，他们认为他们希伯来人的女子是比其他的民族的女子更漂亮啊。亚伯兰就给我们一个例子了。亚伯兰他呀，他带着他全家将近埃及，然后呢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你知道吗，这里来到这些地方的人都是一些色狼，他们看到你呢，他们一定 get crazy， 所以呢你就跟他们讲说你是我的妹妹，然后呢他们就会放我一马。这是什么话嘛？然后呢圣经继续说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不要忘记那时候撒来几岁呢？有没有人报一个数字，你知道那时候撒来几岁？80来几，哎，80来几，漂亮就是漂亮，你管它80、90、100，漂亮就是漂亮啊。哦，重点不是在这里，不要想歪了。既然所罗门知道外邦的女子不如希伯来人这么漂亮，而且还是上帝明明禁止他的，在生命记我们才读过3章4节说不可和他们结亲，不要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神去侍奉别的神。可是你知道吗，所罗门都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还是欣赏他们。人会说，欣赏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呢？看看也无伤大雅。箴言7章7到8节说，愚蒙人那少年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就直往通他家的路上去。就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好像有些人会说哎呀，看看有什么关系，看看也不用 no hurt。 有些父母6个 大人带一个小孩，那个孩子特别不听话，特别叛逆，他们还暗中笑说，嗯，我这个孩子，这个孙子聪明。有时候我们会想到那些不该做的事或是不对的事情，我们替他找上一些优点，欣赏他。例如说那些不好的节目，我们会觉得他们也没什么大错。但是当我们容许那些对我们生命毫无造就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在那里影响着我们，它就会慢慢改变我们的想法，使我们的判断变得很低俗。我说低俗呢，就是没有品味，使我们已经快要跌倒却浑然不知。第二个，刚才那个的堕落是我们肉体上的堕落。你看看所罗门，你看看这些人，肉体上他们的身体开始不听使唤。第二个，妥协的第二步就开始让那些不该有的东西进入到我们的想法里，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头，这个是魂的堕落。列王记上11:2说，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和他们来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诱惑你们的心，诱惑我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这个希伯来文是很有意思，他把这个所罗门对这些外国的女孩子的态度，那表达出来说，他的心呢、啊，说所罗门的心都黏在这些洋妞的身上，他黏住了，这而且还说是他单恋，原来只是欣赏而已，然后开始就是去想他。会去想他，反复的去 replay。 不知道你还记得咱们华人有一句话说啊，是想久的就是你的，有没有？你还记得吗？想久的就是你的了，因为你想着，你在你的脑子里头筑巢，你在里头建房子，你在那里容许那个不该有的在你的脑子里头开小灶。第三步，不只是我们的身体的堕落，我们的魂的堕落占据了我们的思想。那第三步，把自己的灵投入在原来明知不对的事上，把自己的灵是用来做什么的？弟兄姊妹还记得吗？灵是做什么的？灵是我们敬拜的，用心灵，是用我们的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灵，列王记上11:4，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的神，原来只是眼目上的情欲，后来思想也渐渐的节节败退，一直到他的魂，他的灵与神的交通中断，还把灵魂出卖给别的神明偶像。圣经说他们的愁苦就要加增。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让我们那些不对的东西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在我们的耳边，让我们可以看得见听得见还可以摸得到，你知道吗？渐渐的我们就会去想它，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人格通通败落在那里，最后那结果就是我们完全被罪所占领。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侍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所罗门的现在的所罗门不但不能分辨对与错，他已经不能不做错了，他还以为他是对的，他完全没有能力做对的决定。他离开耶和华的上帝，他已经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了神。今天的社会里头，我们到处都有这样的情形，只是我们可能没有看见。我们没有看见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处在其中，一开始我们会以为一些小事上妥协原则，后来我们出卖了我们判断的能力，出卖了我们的悟性，出卖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灵魂。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还明明知道一些不道德不应该有的事，或是不圣洁的思想，被盗的种子已经在你心里头的花园开始发芽了，请听我的劝告，这些东西都要除掉。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大环境已经不是黑白了，已经是彩色的。我们若不用圣灵的平安做主，我们实在也看不出来。不管是什么事，逃税、福报、开销，用公家的时间、公家的东西做私人的人情，看那些不该看的书报、电影，欠钱不还，买教科书觉得太贵，干脆就 copy， 然后呢，要去 party， 去店里头买一些漂亮的衣服，然后穿完以后再 return， 大家都这样做呀。更别说在婚外的性行为、考试作弊、做一些不法的生意，或者是虐待自己的儿女、虐待父母，这些种种我不需要去念出来。我们没有看见它不对，是因为我们自己也身处在其中。帖撒罗尼迦前书5:22说，凡事要查验，美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第二，被盗通常发生在满有恩典的时候。耶利米书2:7，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大声，请。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这是什么情况？大卫是在什么时候犯了罪？是他当牧羊人的时候呢？还是他当兵的时候呢？还是他当国王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人性的弱点就是在患难中我们还会记得磨练，我们还记得痛苦，可是在成功的时候往往是最容易跌倒。离开神的时候，你学业成绩最好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如何？你和家人最亲密的时候，你和上帝的关系如何？你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你赚钱最多的时候，你上班随时一不断的老板不断的给你 promote， 你和神的关系如何？当你的侍奉做到许多人都在赞美你、肯定你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如何？往往这些时候我们要更加提高警觉，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觉得无聊，最容易觉得满足。当过兵的人，我在 Marine 当兵，我们都知道，每一次大任务完毕，每一次演习完毕，每一次一个重大的事情结束之后呢，你知道吗？喝醉酒的人最多，闹事的人最多，逃兵的人最多，也是敌人攻击最好的时候。啊，你想说，哎呀，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好了，那我们去讲一个平常会发生的事。你的车子有没有曾经被人家偷过？没有，那最好。可是有没有人曾经想要偷你的车子过？难道
哎，有一次我就有这样的例子。哎，我把车子停好，我一停好以后呢，我进去，忽然我就想起说，我到底有没有锁门？所以我又马上出来，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你知道我做什么吗？那个人哦，啪啪啪啪啪跑掉了。好，什么时候？这不是教你们，什么时候你的车子最容易被偷？就是你停好车进去店里或是店，那一分钟最容易偷。他如果在一分钟之内没把你的车子偷走了，他以后也不敢偷，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来。放越久，他就越不敢偷，因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来。可是，他知道很少人一停，继续马上就出来。第三，上梁不正。下梁歪，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我小的时候在一个台语教会成长，那我们那时候很小，我们教会有一个女传道，这个女传道一生奉献给神，这个女传道非常疼爱我们，可是她也常常提醒我，特别是当我献身服侍神的时候，她常常在提醒我说我灵修生活怎么样，最近有什么神对我说话，提醒我什么事，他会很直接直白的说。他常在讲道的时候呢，用台语说哈，这个听得懂台语的人才知道，台语就是说，意思是说地狱都是黑麻麻的一片，里面装满的都是传道跟牧师啊。这个台语这样说，叫做地狱乌噜噜啊，拢是传道甲牧师啊。听得懂台语的人，你们大概就知道。那意思就是，我以为说，哎，在天堂里，你别想要看见传道人跟牧师。后来才知道，他的意思是我们做上帝仆人的，要负更大的责任和受更多的责备。以前我每一次有机会碰到他的时候，他都不会忘记。提醒我，劝勉我个人与神的关系。我的老师 J.I. Packer， 他只要有机会跟我见面或是怎么样，他都会问我说，第一句话说，哎，怎么样，最近读了哪些书？因为他知道传道人如果不读书，脸上都会写出无知两个字来。耶利米责备那些专门抄写圣经的人，说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我觉得他就好像在指责传道人说，传道人你自己都不读圣经。我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的光景。我也感谢上帝赐给我好的同伴师母，他经常对我这样说，他说基督徒教会会走错路，做牧者的如果不开口说话，谁能够说呢？传道人若不能指出上帝的心意和标准，是教会的亏损，是你的罪。我感谢主，上帝赐给我这么忠心爱主的同伴，常常在提醒我。这是我个人最大的神在我身上最大的恩典，我相信也是对教会的恩典。我感谢主。在第四世纪记有一位被神所用的仆人 John Chrysostom， 呢，他就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用许多被盗的传道人骨头所铺成的，因为牧者如果自己走散了，羊群就失散，因为牧者如果犯错，羊群就走错路。我这里说的不是只有个人的罪，而是整体的罪，整体的错误。虽然我们知道在这地上我们找不到完美的教会或是完美的传道人，但我相信上帝所要求的是他的仆人要有忠心。还记得两年前我们还在寻找英语牧师的时候，还记得吗？那时候呢，我就常常有机会就去看一下说那些基督教或是 Christianity Today 一些基督教的杂志里头，他们都会有刊登一些教会刊登一些寻牧的消息。那么这些教会呢，他们对于他们的传道人，要寻找的传道人，他们提出有什么样的要求。那我对于这些东西呢，我就看看到底一般教会都是怎么要求的哈。那最多的是要求他们有学位、有经验、有语言的能力、特别的专长，已婚的或是单身的要有恩赐。当中每一项的要求都是要求他们能够做什么事，而没有希望，而不是要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还没有一个教会在他们聘牧的要求上写说我们在寻找一个忠心的牧者。当然我知道忠心这个东西是 intangible， 是你摸不着，你也没有办法算到你的忠心到底是几斤几两。但是这里头给我们看到，我们往往只有看见那可看见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往下去扎我们的根，我们没有办法去检验我们自己，我们失去检讨的能力，我们只有看表面，所以我们的成长也只存在表面。第四，被盗的罪是一体两面的，一体两面。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离开神的标准，用另外一个别的事来代替耶和华。这里头两个错，第一个离开神，第二个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我们是不是用忙碌的服事来代替我们与神亲密的交往呢？我再一次问你，你读经灵修的生活好吗？上帝，我的神，最近对你说些什么话呢？我们是不是使用让人人满意来代替讨神喜悦呢？我们是敬拜我们南区正道堂的精神来代替敬拜那荣耀的主呢？我们的敬拜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呢，还是为了要得神的欢喜呢？我们是用人的方法来经营神的教会，还代替来取代用神的话语来带领神的子民呢？我们以为有面子让我们觉得很光彩，我们有许多很热闹的活动来代替我们对上帝真诚的爱和敬拜吗？诗篇十六篇四节告诉我们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五，被盗的人必要受神严厉的管教。这些呢，是在斥责以色列人，他们宁可求助于其他的外邦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盘旋，这也是让他们对上帝不忠。他说你的恶必惩治你，你的被盗必责备你。 很可惜的是，人往往要到这样的地步，才会醒过来。希伯来书12章6节到11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因为圣经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上帝管教我们，到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还能够听得进去。当上帝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他给他的儿女最后一个机会可以悔改，我们要赶快悔改。最后第六，上帝一直还在等待人们悔改。一起来念，我们大声来念耶利米3章12到13节。来，请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孽，承认我们的罪孽，是看见神为我们的罪孽忧伤多深，体验到我们自己已经离神多远，才是真正的认罪。基督徒，我们也都是人，我们当然也都希望好听的，听那些我们满意的，基督徒也不例外。谁希望主日来教会被骂呢？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不能去认真的去听见神的话语，去看见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我们可能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上帝还在等我们悔改，那他还会等多久呢？反正他一定都会等我的嘛，所以我没有关系，我尽量我还可以逍遥过几年。到我真正的不行快要挂以前，我说神啊，我回来，他总还会接纳我吧。这些问题我都不能回答，但是我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到你山穷水尽的时候，你还找得到回家的路吗？到你已经走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还有回家的能力吗？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是没有写在 PowerPoint 上面，犹大书第20节21节。如果你有圣经，如果你旁边的人没有圣经，请你翻圣经跟他一起读。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自己带圣经来教会敬拜。我们需要学习翻圣经、读圣经、行圣经。犹大书第20节，犹大书是哪一本呢？启示录的前一本。犹大书第20节，一起齐声来念。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一起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 远离偏邪的路，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警醒，让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你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那日子。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在上古时代到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求你赐给我们的教会，使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教会，使我们每一个人天天亲近你，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领受责备，领受提醒，领受能力和智慧。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